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今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要深讨有关正确的动机这个话题。
你的态度比行为表现更加重要。今天呢，许多人以错误的方式去做正确的事，我呢宁可用正确的态度去做错误的事，而不以错误的态度去做正确的事，因为神能够很快地改变我要进行的活动。主说，你内心的态度才是重要的。
态度决定一切。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总是要激发他们的动机，即使不能够立刻成功，我们还是希望这样做能够帮助他们专心致志，坚持到底。同样的，我们的天父也透过圣经提醒我们，侍奉他的态度远比我们做得好不好更加重要。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示我们实践这个原则的其中一个最有力的例子。好，现在请一起收听查克老师的分享。我们从马太福音第23章第13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23章。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呢，主耶稣都是非常温柔的，所以呢，当他严厉的责备人的时候，你就一定要非常留意了。如果某一个人脾气很坏，常常大发雷霆，那么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你也许不会去留意他，因为他常常都大发牢骚，不必担心他。但是如果某一个人平常的性情很温和的，但是突然他大发起脾气来，你就会说，哇，怎么回事啊？他今天这么火爆。通常呢，耶稣是温柔地对待罪人，就是那些被认为是罪人的人，他从不拒绝任何前来悔改的人，他常常是张开膀臂来接纳他们，他的话语也充满着仁慈、宽恕和慈爱。但是耶稣呢，真的很严厉地责备那些假装属灵的人，那些假装公义的人，以及那些把自己看作比一般人要更属灵的人。马太福音第23章的13节，耶稣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耶稣严厉地责备他们说，你们自己不但不进去，还拦阻别人进入天国。很不幸的，今天呢，在教会中也有许多这样的情形。许多教会的传道人因为相信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自己呢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天国，他们更禁止别人进去，他们拦阻人进入天国，甚至是嘲笑圣经，他们蔑视圣经，或是想办法宣称圣经不真正是神的话。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3章的第14到23节。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 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我的意思是说，耶稣是确实在责备他们传统的教导。你知道吗？他们这样想，如果你发誓说我是指着圣殿起誓，我一定会做的，你就指着圣殿起誓没问题。但是你不必遵行的，这个誓言呢，没有什么约束力。然后你说我指着殿里的金子起誓，你要小心了，这样起誓就有约束力了。我认为这些愚蠢的、荒谬的传统的东西啊，已经渐渐的发展，并且形成了他们实际信仰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些规则呢，已经变成了一种教义，并且呢，被当作教义来教导人。马太福音第23章的第23节里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都有自己的香料园子来种植香料，他们种自己的薄荷、茴香和芹菜。当然呢，你烹调要用多少芹菜呢？于是呢，就从院子里采一些，然后呢，从中拿10%拿出来奉献给神。他们会非常小心地量出这些香料的分量，就是这些薄荷、茴香和芹菜，把神的十分之一献上给他啊。他们是这样的小心翼翼地去称。但是耶稣说，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就是说他们完全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请你注意，有关十一的奉献，耶稣是这样说的，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就是说你们应当奉献十分之一，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耶稣确实承认他们做十一奉献那是对的，但是他们不寻求公义、怜悯及信实，那就是非常错误的了。耶稣继续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你们就滤出来 骆驼你们倒吞下去。这是马太福音第23章的24节。犹太人当他们喝酒的时候啊，会把酒呢倒在一块布上来过滤，以免有小虫子飞到了酒的里面。假如有小虫子在酒里面的话呢，这些酒就不能喝了，因为小虫子是不洁净的，不符合犹太人饮食教规的。小虫子的身体里面有血，他们是不可以吃带血的食物，所以呢，他们就要喝过滤的酒，要小心，不能够喝下小虫子。但是耶稣说，骆驼你们倒吞下去。骆驼呢，也是一种不洁净的动物。可是有趣的是，他们在宗教系统的细节中是这么的吹毛求疵，对于这些小小的细节是那样的诸多的挑剔和要求，但是呢，他们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当然，耶稣指出，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奉献十分之一香料的，却没有真正的去寻求公义、怜悯或者是信实。耶稣说，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所以责备他们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马太福音第23章的25节，耶稣继续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画面。你说，哎呀，我好渴啊。于是呢，你就去拿一只杯子倒水喝。一只杯子啊，从外面看，哎呀，很美丽，干净啊，闪闪发亮的。但是当你拿起来往里面一看，哎呦，好脏啊，里面还有小虫子呢，真恶心啊。外面看起来那么漂亮，而里面呢却是那样的污秽。耶稣说，你们就是这样，外表看起来真好，但是里面呢却充满了勒索和贪婪，这些过分的行为表现。在马太福音第23章的26节，耶稣又说，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弟兄姐妹，里面干净比外面可更加重要啊。人是看外表的，神却是看内心。在新约圣经里，不但耶稣教导我们，在书信中也都是这样强调的。人内心的态度比外面的行为表现更加重要。我们的主看重的、查验的是人的内心。人可能在表面上遵行了公义，遵守宗教的仪式啊，或者敬拜神等等等等，但是在内心里面呢，却完全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主说，你们一定要打从内心里面有正确的态度，由里面开始，然后散发出来。你们的态度比行为表现更加重要。今天呢，许多人以错误的方式去做正确的事，他们所做的事可能是对的，但是做的态度却完全不对。我呢，宁可用正确的态度去做错误的事，而不以错误的态度去做正确的事，因为神能够很快的改变我要进行的活动。但是许多时候，想要改变一个人的心态，却需要花上一生的时间。主说， 你内心的态度才是重要的。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3章27节。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啊，犹太人啊，通常要粉刷坟墓的，外面看起来呢，啊，好漂亮，好干净，可是里面怎么样呢？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啊，这是第27节的下半节。接下去28和29节，耶稣说，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墓，修饰义人的墓。今天假如你去以色列观光旅游啊，在吉伦谷一带啊，你可以看到一些经过修建的先知的坟墓。那么事实上呢，犹太人称这些坟墓为先知之墓。你还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样修饰坟墓的。你可以去他们那个叫做大卫王墓那里去观光，那里呢有一口大的银制的棺材，据说啊，据他们说，大卫的遗骸还在里面呢。大卫王墓是经过了一番装饰的，犹太人来到大卫王墓旁，他们就坐在那里祷告。今天呢，他们还是照样去装饰大卫的坟墓。实际上呢，耶稣是说，你们尊崇你们的祖先，你们对祖先表示尊崇。在第30节，耶稣继续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哦，如果我们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一定会行事公义，行为纯洁的。马太福音第23章31到33节，耶稣继续说，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嘿，耶稣听起来像是一个在宣讲硫磺及地狱之火的传道人了啊。好，我们再看下去。马太福音第23章34到36节，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稣宣告说，你们有罪了。实际上，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上，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犯了人类所犯的最可憎、最邪恶的罪。过去他们的祖宗杀了先知以赛亚，以及在当时的其他的许多先知，但是耶稣说，你们将要杀所有的先知都提到的那一位，又或者像斯蒂凡说的，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耶稣严厉地谴责他们之后，就揭露自己的心境。马太福音第23章37节这样记载，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尽管他们做了许多的坏事，但是耶稣说，我还是愿意把你们这些孩子聚集起来。神的爱并没有减少，他还是爱他们，但是他们呢，却拒绝了。不是他们没有机会，不是神不怜悯不赦免他们，不是神不愿意为他们做，而是他们不接受，因此他们才有这样的下场。马太福音第23章38节里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犹太民已经到尽头了，他们的家成为荒场，气数已尽了。耶稣表示说，你们曾经有接受神恩典的机会，但你们拒绝了，所以以色列民不再成为神照亮黑暗世界的光。耶稣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上一节经文最后是说到，你们的家成为荒场，表示现在耶稣被拒绝了，犹太人拒绝了他，而他呢，也拒绝了他们，于是他们的家成为荒场。马太福音第23章39节里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受到严厉的逼迫，巨大的灾难，在那个时候你们才会说，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主再来之前，他们将要向他哀求祷告，所以他们不再会见到耶稣了，直到他再来，直到他再来。接着呢，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1节。根据约瑟夫所说的，圣殿呢，是建造在那些非常巨大的石头之上的，许多石头的重量呢，大约有100到120吨重，那些石头全都雕凿得非常的完美，非常平滑，并且一块拼着一块，这真是一项不可思议的工程，到今天这还是一个谜。好了，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的节目时间里面呢，我们会继续往下面来讲。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圣经很清楚地表明，神的儿子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当然也包括应验一切关于他的预言。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主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做出的严厉指责，主要也是为了宣告圣经中还有更多的预言要被应验。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这次节目做简短的总结，请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要继续为我们逐节查考新约马太福音，为我们揭开那些冒称自己是世界的救主，欺骗了许多人的假先知的真面目。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一起领受宝贵的教导。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您祝福，请领受从神来的祝福。
弟兄姐妹，亲爱的听众朋友，请领受神的祝福，愿主与你同在，你奉主的名出去，向这个不信主的世界传扬神的慈爱以及神真理的时候，愿主眷顾你。 愿基督的爱从你的生命中流露出来，愿你成为神的器皿，向你的邻舍、你的同事传扬真理，并且分享神的爱，使他们因你而被神的爱所感动。阿们。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就分享到这里。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再一起来继续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愿我们将圣经的真理牢牢记在心中，尊主吩咐，彼此相爱，下次再见。